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刚刚看了一篇文章，因为文章呢贵妙论，还有一个是念论证。什么叫贵妙论呢？就是说对一切法怀疑。贵妙我们都知道，就是说妙论。他有一天一个人，我在直播嘛，他一上来我也不认识他，他不认识，我就说你是假和尚，这就是贵妙论，就是怀疑一切。然后贵妙论有两个现象，怀疑一切传威，就是说都是在辩论之中啊，辩论之中。他说一个你这样跟人家辩论的时候都在归妙论范围之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毛泽东也讲过这样的话，他说没有体验就没有实践，没有资格谈这个道理。就是说你凭你嘴巴或者一些文字上的议论，这样的呢叫归妙论，没有实践啊，没有体验，所以呢，这个真理是体验中出来，我并不是在辩论论出来。这要是辩论论，都是妙论啊。还有一个叫传威论，那传威论也许是贵妙论，就是我这个法是第一。当你说你法是第一的时候，你比如啊，我当了县长，你很有传威。但是呢底下的乞丐都会听你的，但是心里想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，他就要削你的这个权威。在削权威的时候这里面就有妙论。也就是说只要有权威的说法，就是我是最有权威的说法，就有被什么被削权威的这个说法。这个权威和非权威这两个是在妙论之中就是我进入法门第一，人家可能你有很有权威，人家会听你的，背后呢他就会削除你的权威。比如说人跟人之间，只要我有权威的观点，就变跟你抢权威，这样互相在抢的权威的时候就有辩论，就有妙论。所以呢权威和辩论都是错误的但是呢哲学家，一般哲学家都是怀疑一切这样你怀疑一切的时候，你像这个庄子啊这些人，基本上活在思想上，他是没有是真的，他说他周游天下，他从来没有周游过天下，就是他是一种思想，这种思想就叫了妙论，他从来没有是真过，知道这个外道辩论玄学，很多那些玄学他不懂得什么叫玄就是了。那说我们称为他叫玄学，学问的人搞学问的认为他叫玄学。那说实际上玄学是不二之理，是有实证的，我并不是说讲不懂，这不叫。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体我们要念证，念论证。什么叫念论证呢？念论证就是你有念证，没有权威在里面，比如说谁是开的烫冬天雪是冰凉的，这里面没有权威，个人在个人本位上的讲话就是绝对的，对不对？你比如来讲人醒后就知道梦是假的，这个就要体验，它有体验论证第二个呢，看到葡萄喉咙里会有这个口水出来，这有念证，自己证到这个境界就知道了，我看到葡萄马上流口水，就这样。还有一个就是说面熟摸火很烫，这个都是念它叫念论证，它是有实践这个里面有真理在里面，所以这个真理是绝对的，它没有权威，真理是没有权威的，不能说我有权威没有权威的，火烫水冰 冰雪很冰，这个都是理论，而理论里面呢是没有床位的概念，没有说我高你低的概念，因为理论是没有高跟低，我是第一理论，你是理论很差，没有这个，是吧？大便很粗，环境很美，这个都是叫理论。你不能说环境很美，理论很高，大便很臭，理论好低，没有的，因为理论是没有床位，没有高低啊，所以这个叫做啊念认证。那我说我们学佛的人呢，一定要知道啊念证，也就是说啊，我们修禅定功夫啊，不是口上说，它是有证的。特别是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死后往生西方，谁都不知道死后能不能往生，这个就是佛陀拉得太远，我们没法去证证它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能相信佛陀所证，不要在里面去辩论，修就可以了。因为他是证过，你信他就可以，你念。如果你对他怀疑，你可以不修，你不要去怀疑，没有意义，是吧？就是你怀疑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这个就是拿命来赌博一样，你既然信了，你就念，你不要去怀疑他，因为这里面不是辩论出来的东西，知道？它是一定能证量的。就比呢到临边尊时有这个君主境界现前啊，或者说啊这个种种。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啊，我们学佛法千万不要辩论，不要跟人家辩，只要辩你就活在啊妙论里面去了啊，在妙论里面那就是非常毫无意义的。不要有床位的思想，不管修任何的也不要床位，因为真理是没有床位的。所以呢，只要你们传为我是天下第一，我净土法门第一，这个禅宗第一，不能这样去跟人家以传威的这种观点。以传威就是说狗吃屎到哪个人吃屎，就是说你一传威就有这种辩论这个习气嘛，你有这个习气，那么说人家就会跟你辩论。所以净土法门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上品、中品、下品，它有品位，它不是绝对的，知道吗？对吧？在某一种情况下是见佛，某一种情况下到胎生是什么样的遍地医生，他都是讲得很清楚，你有什么样的心就知道什么样的境界，你可以修，是吧？所以要了解啊。但是今天我们要还是介绍这个无德禅师啊。这个无德禅师自从在那个住下来以后呢大弘佛法，是吧？后来呢就是开显这个临济真啊，临济真就是三玄三要，它叫三绝，是吧？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讲这个三玄三要。比如一个小和尚念经，他出家了，沙弥，然后在僧伽呢在念经，是吧？这个念经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讲的叫具尊学。具尊学里面第一个抽要是什么？就是对佛的真实意，是吧？对佛的真实意，就是说佛陀的经典，或者是在寺庙的出家，按照经典的出家，这都是具尊学。具尊学，但是小和尚不知道啊，不懂啊。但是他在庙里出家了，他跟经典就已经相应了，但是不懂的时候，我就把他设在大殿里面念佛啊，就是念佛。他说要他念佛什么呢？就是说要他体会这个，让他安住在抽要上面。抽要，什么叫抽要呢？所以他也在讲，就是说他虽然没有达到学，他只是一个出家，没达到学，就不知道他出家的这个体跟他的这个心是不二的，他没懂就不没达到学。所以呢他念经念到一定的时候也会达到学，他跟真实相应。但是我们很清楚的，就是小和尚他们要念经啊，能够学，但是他不知道。第二部分叫初二要就是中药了。中药呢就是有善知识告诉他。他说我有一天碰到这个沙弥，我说你不会念经没有关系，你就听人家在念经，听的时候也想都在你心上念，就是你要了解这些所有的人念经的都是你心上在启动，不要在外面去。我们以前一个小和尚打钟东张西望的，我就到边上去，我说你静下来用心听，这个当当当，这个钟呢在心上响出来，不是在外面响出来，在心上响出来。 这个叫什么呢？叫注中玄里面第二药，叫中药，叫中药，是吧？中药，他到中药的时候，哎，他能够念佛啊，念经的时候感觉到，哎，要听善知识的话，他必须这个时候要四知善知识要现前啊，善知识要教他啊，教他怎么去用功啊。所以呢，在注中上面，就说人家念经的时候，你就听在心上念，你就不会念楞严咒啊，你就可以听人家在念，你就听。听着这个声音呢，从你心上，不是别人在念，是你心在念。摸鱼呢，是你心在敲摸鱼。大殿呢，是你心上的大殿，都在你心上。这个就是啊，粗药叫中药。然后再用功，用到了上药。上药就是说不需要上知识陷阱，他自己能达到。一到大殿念佛的时候，然后马上就听到心的声音，不只是说大殿念。音呢，听到心的声音，他在外面做事也听到心的声音，吃饭也能听到心的声音，这个敲木鱼能听到声音，走路也听到心的声音，看到花花树都能听到心的声音了。这个叫做呢聚中穴，能够心向不二，这叫聚中穴。这是对初学者，刚刚学佛的人，学就是不二之意啊，让他触动跟这个意中穴啊，意中穴，嗯。它就是相应易中穴，易中穴其实叫运啊。那这易中穴呢，就是说这个要能够啊，不只是在佛经上面相应，要在一切意能够都能相应，就在生活中，不是经典，就吃饭、睡、睡觉，一切善处、一切恶处，善一切向上能会到体。那么在体上能获到一些相，就是体跟相呢都能会，就是说用相来训练你的体，用体来造自己的万象，这个叫做易中穴。所以呢，上师面前首先要告诉他这种心药。那么说你在念经的，不只是在念经，在生活中都是易了，易就是一些境界，一些境界都是念我们什么呢？都是念我们的体呢，念我们的心呢。就是万法都是，就在一切法上，一切佛法，一切法上，就是一种境界上，都能体会到什么？体会到心，就体会到体。那在体这里面呢，体能照一切相，能照一切相，相跟体产生用，这个叫做一种邪，知道吗？所以初药、二药、三药，菩萨达到完全吻合的时候，你就进入菩萨道了。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发现了，是吧？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呢，要告诉你，一切境界都来显我们的体。那体呢，说体就是来照我们一些相，所以我们要在一切上来训练我们这个体。而在悟到这个体呢，要照在一切相上。如果不能照一切相，不得一中显啊！你不得一中显，就心相不能不能不能产生妙用啊！所以呢，一体是体，下是下，所以念佛是念佛，在外面玩是玩，它不能合一啊。所以吃饭、睡、睡觉都不知道，就念佛才是大了，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因为没达到一中穴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要了解一中穴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这个一中穴，然后达到体中穴，我们就知道念佛的时候跟心，就是佛在哪里，就是念佛的这个相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说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或者说南无烦恼菩萨，南无贪嗔痴菩萨，这一切相，一切相就是体，体相外无体，体外无相，不像一尊显，知道吧？一尊显是一体照相，一相显体，叫一尊显，它一个体相对立，知道吗？一体相对叫一尊显。那对这个菩萨来讲，真正悟道的人，没有体没有相的。相就是体，体就是相，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对立了，对呢？所以它体中显，不能说这个体这个相外面还有一个体在背后，不能这样讲。你还有一个训练体是错了，不能训练的，知道没有？体上成两个月，就是虚空不会训练的，身身相互错法，大变环境都没有训练过，它就是你的体，就是你的心，也就是体就是佛，佛就是体，知道吧？所以达到这个体中显。你懂得这个道理以后的话，你就会知道， 哎，你对于教化众生，对众生的开遮、教化或者方便都能够显现出来了。所以在我们生活中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这样去领悟了，你就去。那么一般的人能有体中学啊，没有意中学，有意中学没有具中学，就是说具中学，那说体中学，体中学的人他悟了，或者悟了这个体中学的时候，当下悟到这个修行修意中学就很方便。一般人不知道，没有开悟的人是从住中学开始的，具中学，然后达到意中学，然后达到开悟了以后是体中学。如果你悟到了呢，从国外因修更快，从国外因修，因为你了解色身相互错法就是佛。为什么呢？佛跟色是不二的，不能够有个佛有个色不能对立的，知道吧？由对立就变成互相训练，互相的来允了，知道它的允的过程之中，懂吗？所以呢，就是说体中学很难承担的。如果你承担了会什么样呢？如果你真正的完全承担就是佛啊。因为完全承担，人家骂你说你都是，只要你有训练，还是佛在范围之内啊。你没有训练了，那都是因为慈相即心，慈心即相了，那就证明说一切处一切处，它都是没有任何怀疑的，知道吗？是因为我们众生嘛，他天生有怀疑心，只要你没成佛，一定有怀疑心。你有怀疑心，就得修意中学和这个具中学。那说意中学、具中学呢？就这么简单。这就是我们无德禅师，也叫善招禅师啊。无德禅师就是善招禅师。所以善招禅师的三绝，口诀的诀，三绝啊。所以呢，他把这个三绝告诉了大家啊，告诉大家。所以后来这个，他说这个有一个出家人呢，他就问呢，这里公案挺有意思的，然后可以听一听。他说，因为圣人问如何是走是意西来意，这句话就经典上太多了，好多的这些大师都问什么叫西来意，是吧？如果把三绝搞懂了，西来意就明了，非常明了。但是呢，不能够呢从离上去知道，离上知道世上未修，你就一定有怀疑，一有怀疑就变成什么妙论，知道？妙论就是你有一天会放弃它，你会怀疑它，因为你没有实证。那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？这要问题还是要去保认它。要当然保证他，要在你生活中点点滴滴，不要就是去弘法利生，不要就是跟你讲，要保证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滴能悟到他的体，能悟到他的意，能悟到他的句。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华严经、法华经、金刚经、出家的这些书，三归五戒，这都是经，在经上悟到真实意啊，与善对善知识的恭敬，是吧？然后的这个，然后才产生意，意就是边界处能造能行，能够显理，那理上能造事，理事叫做即造即。他说这里用的功夫非常非常的熟了，是吧？我的熟了，他说你就非常有信心了，是吧？现在说什么是西来意啊？现在当时说，他说善庄啊，善庄善指足尽了，就是善指一善了。透心足心凉了，就是扇子在打扇子的时候呢，打扇子的时候呢，那个足分度凉，就是全身通达嘛，是吧？全身扇子一扇，就是说你不觉得扇子扇的时候呢，全身都凉快了吗？那佛法就是这样的，你看，就是说你一动天下动嘛，就是这个意思嘛，是吧？就是说你一扇风的时候，难道身上不觉得凉快吗？是吧？足底都会凉快呀。那如果是倒茶，如果呢，后来那个善照大师把脚给底下，刚刚要挨地面的时候啊，下脚不得，就下不得，就没地方，就不知道往哪里放。你说那个灵是无名无相无体的，往哪地方？这是我们认为下脚是挨地嘛，不就站上去了？后面呢，他下不下去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地方，怎么下呢？知道？佛心不能在一个地方，知道哈？不能有个下，不能没有地方，没地方下。下到这个地方，那那个地方难道不是吗？你下到那个地方，难道那个地方不是吗？哪个地方不是佛心呢？就是， 如果像某一个讲法，就是说大便是佛，难道大便不是佛了，是吧？就是那大便是佛，大便也是佛，那你怎么下了？每一段下九了，知道吧？无去下口，无去下绝去。你看人家大师就点，他像人家照着，人家那种照着很明明啊，就刚刚下去，哎，觉得是空中一片，就是啊，我们认为就是就这样照呗，是吧？就是我们看的表面现象，看不到它的体，所以我们总觉得有下就去，实在是没有下就去啊，下绝不得。他说如何是大道之源，大道之源呢？大道之源就是彻天，就是挖天迷地，就是说挖地迷天，就是找不到，就是说什么叫大道之源，这是源，你把天挖破了，把地挖通了，你也找不到啊，你也找不到。就是说但是过去我就讲呢，那个东西在哪里啊？大比天地还大，小比尘沙还小，是吧？不能那个东西，这个不能说大，不能说小，是吧？只能怎么讲？他说彻啊，捉地，捉地就挖地呀、啊，挖地、啊，迷天把天给倒腾，你也找不到，是吧？他说自然迷不到天，就地下也挖不出来，挖地迷天都找不到，那僧人就疑惑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啊，这是幽玄，幽玄就是八二之意，知道吗？八二之意，我们讲的就是既平时有玄堂，就是说又玄又平时，就是又玄又静，又玄又静啊，又平时又空灵，就这个意思，知道吧？叫做玄，叫做玄，叫幽玄。所以出家人突然僧人心中呢突然就亮起了一道光，都平常心，是吧？这就是玄理，就是说获得了一个平常心，就是说心里在平常里面就见了绝对嘛，绝对不能够言谈了，嗯，又近又远，又玄又平时，是吧？这就是最玄。他说月食三分散，粮食就是走私啊，走私西来意，居首土珠，居首土珠，处处啊即道场，就是说把手一拿起来啊放下去，这个就是道场。道场分成两个呢，道场啊，道是道，禅是禅，道场就是说执手就抬起来就放下去，执手化作的全是道场，持相为场，持体为道，叫道场。道场哪个地方呢？在大便里面，在环境里面，在虚空里面，在花里面都有道场啊，哪个地方没有道场啊，是吧？你居住土著眼睛看，我都知道哪个地方不是道场呢？到处找道场啊，这个大家要学会找道场，知道吧？道跟场要分开了，一个是相，一个是体，一个是体重玄，一个是意重玄。意重玄跟体重玄八的时候呢叫做体啊，叫体重玄，是吧？反正二的时候叫意中学啊，就经典叫具中学，就是说这就是临济啊禅师，临济啊这个一贤啊一贤禅师的这个临济派的这个思维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啊，这个大开眼界，然后呢处处坐落地啊，每个地方都建立道场，无处不是道场，风花雪月全是道场。所以你到了外面去，当这个道场嘴巴里说鸟语花香皆是佛语，山河大地皆是法身，你讲是会这样讲的。那么说你要了解这个道场，它能够有生生意又是平时意，你看到世界既空灵又清净，又平时又清净，就是这里两边倒是有的空灵一边，你有这感觉吗？你嘴巴上说山河大地皆是法身，鸟语花香皆是法语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你看你一点空灵你感有没有，那一点静灵感，就是你感觉到佛，那个佛来过去那个法云禅师被那个被侍者破坏了，在拜殿上写个佛字，然后他就不做，他就问他你还有这个吗？所以他是非常平时我有深远，知道吗？也就是说没有悟道的人就在定力啊，就在定力状态，就是嘴巴上说的那一套，行为上还是落于什么了？ 法身多余呢，我们这个迷就是跟我们不能落到他，大脑子里面都在心上，你有没有这种空灵而平实的感觉？你有没有玄而静的感觉？玄而静，你眼看了人家打你骂你，觉得又玄又静，是吧？骂你说你诽谤你，哎，你觉得玄，玄就是空灵空洞的意思嘛，是吧？但是呢又那么静，又那么静，要有这种切身的感觉，痛哭流涕的感觉，心起宁静的感觉，以这种状态你才去跟人家讲，不然你这种话讲就没有意义，人家变成口说了啊，上佛大帝就是法身，你要有花香就是法语，都在口上讲的时候，发现你自己神态境界上面一点都没有变化，发现你在生活中没有感觉到超然脱俗，或者说没有一点意境，谈这个的也就没有意义。人家一般子说这半天，人家说这个人家一切唯心造，人家哪一般打这里就跳起来了，哎，不是一切唯心造，为什么就不是心了呢？所以这个修行呢，不能够用嘴巴去跟人家聊天啊，一定要用心，一定要用心才有触动啊，才有触动。就是心走心，我在讲的时候你要触动啊，这触动以后你就有体验，你有了体验你才有权利跟人家讲话，不然的话你哪有资格跟人家讲呢？啊，后面说了，他说有一个徒弟呢，有一个徒弟就跑过来问了，他说他又问鱼我是走是来意啊，他说臭骨臭水，臭骨臭水，他不是家昨天挖地了，他说臭骨臭水，另外一个说法，然后此意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呢徒弟不理解，他说偏天偏地，他讲前面讲不是偏天偏地，前面讲这个，他就是说每个说法都不一样，是吧？啊，所以呢，就是说法是堆积，我不是用口，就是我现在在讲的时候，你马上就回到念佛堂里面，就触动我们自己。你不能够把我的话接过去，然后变成你口言，不能这样的。你马上正念起紧，你马上感觉到，马上就会感觉到。所以呢，你就不会把我的话重复地跟人家说，是你自己有体验了。我这里体验出来，就是把你体验告诉别人，人家才有亲见掂量的感觉，觉得你养了孩子养大了，你就会告诉别人孩子多么多么的辛苦啊。然后呢，我又没有生过孩子，我不知道带孩子怎么好。如果跟人家讲孩子怎么辛苦辛苦，比较抽象，因为我没带过啊，我怎么知道呢？所以我只能讲我的体验，我的打坐，我的观照是什么样的。我只有把我这个东西告诉你。那我为什么这样？因为我听了某一个法师讲课的时候，我有这种体验，懂吗？你不能够把人家的话去拖过去说，这样的呢就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啊，我师父讲的，就是把人家的话口嚼一遍，就变成二道烟，知道吧？人家吃了一遍，你又再吃一遍，然后互相中毒，是吧？就是中了毒。所以我们不要做中毒的事，你就是要这个是讲给你听。就像一个居士讲，我跟居士那讲法，他的居士，你看师父这样讲的吧？你看师父这样讲的吧？我说我是跟你讲，不是跟你来对着他讲，知道？你说好多人就是我讲的时候，他像刚刚跟人家吵一架，然后我跟人家讲完以后呢，你看他错了吧？我讲对吧？他这样的就变成什么对治法，法是对你一个人说，你悟了就可以了，因为你悟了以后外面是没有进的，你怎么还有进呢？就是你还有对方的那对治就错了。所以很多人说师父讲法我是听你的，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听你的，别人一听呢，你还有个别人就没有听懂吗？你听懂了怎么还有别人呢？所以呢，这个你听懂了就对了，知道吧？不要就是说我人家听懂了没有，因为法是对你说了，我不是对别人说的，你悟了的是你的事情，跟骗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吧？所以徒弟问，真正的修行人不见世间过，不知道见什么过，是吧？他说真正的修行不见世间过，不见看不到世间过，他到底见到什么世间过啊？他说那个善照禅师说，先来生夜月，就是月亮两边先买起来，先来夜幕生 深山齐，啊，陆地行舟万里程，这可能吗？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，是吧？不可能的，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在做，知道吧？也就是说，就是妄想嘛，就妄想，就是说我过去讲，我常常讲，把一切业障根本都是进到陀罗里，那就是阿弥陀的心，那就是阿弥陀佛的法界，那就是十方诸佛功德。你信不信？不信叫做业，信就是对的。你信了就对了，信到彻底的时候就对了。那什么叫业呢？你不信，知道吗？你不信，不信就是业，知道吗？就是说没有什么过，过是不存在了，真的没有什么过，有了过就是你不相信，知道吗？不信就是过，知道吗？就是我们要造了恶业啊，是业啊，为什么人家犯粒粒成佛呢？我们今天要写到这篇文章，明天要发出来，就是说持业的人要堕金刚地狱，杀一个江中毁一个城，杀了一城子里面的人，他一旦一念毁谤就可以成佛。那皇帝呢，和一千个愚人在一起睡觉，他一动怒就成佛，但因为有吃烟的人他成不了佛，并且还在做决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吃烟是迷，知道吗？不，我杀人他不一定是迷，知道吗？他只是他的业力。那么他烟吃了以后就上迷，他瘾呢，是吧？迷，那迷了就没办法，知道吧？所以就是说，只是说这个你迷惑了所有的业，如果你悟了，跟你有缘的人都可以得度，知道吧？你过去杀了生活人没有关系的，你悟了，你解脱了，这些跟你都不是那个佛缘，知道吗？如果你是你的，告诉你，就是跟你对的人又怎么样呢？还不是情见吗？是吧？就是你跟他再好啊，帮着别人放了生了，如果你没有悟，下辈子最多做你的眷属嘛，是吧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过去没有悟，你也没有悟，我们过去都结了很多缘，为什么到现在不成佛呢？是吧？如果我过去悟了，我现在跟你聊天的话，那不都成佛了？因为我过去没有悟了，我跟你结了很多缘，这一辈子这个人还吵架，是不是？你说这缘有什么意义呢？知道吗？所以在此世界呢，就是说做了好事不一定是好事，知道吗？做了坏事也不一定是坏事。我今天跟你吵架，因为我悟了，我可以带你成佛。我今天跟你讲好话，我没有悟，我这样都在情界里面，我们下辈子还继续来，知道？这一辈子这一块，下辈子可能吵架，也说不到一定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今天是好人，明天是坏人；今天是朋友，明天是敌人，啊，冤家债主啊，互相将乌克兰跟俄罗斯，他们俩是一家人，知道？乌克兰就是苏联的嘛，是吧？他是一家人嘛。那这辈子俩石头炮跟炮倒弹，非常厉害，互相打。这个是冤家变对，就是说过去的亲人变成仇家嘛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一块大家都要去开悟。我们这块觉得师父好啊，我觉得徒弟也很好，也好听话，好乖呀。你觉得师父好，我们两个人窘迫的情境里面，下辈子不知道变成敌人是什么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不是仇家就是冤亲，所以我们不要求这个东西，我们要求什么？开悟，要开悟，要解脱。你开悟了，我骂你都可以解脱。所以遇到一个骂你的人呢，他要是开悟了你也开心，他不开悟的话也挺麻烦。所以呢，这一生中一定要明了的人在一起，知道吧？他说什么是心行啊？他什么是心行？他什么是白鞋买月宴呢？他什么是白鞋买月宴呢？他白鞋怎么能把月亮买下去呢？无非是把你心给扎了嘛，是吧？陆地怎么行波舟呢？怎么行船呢？啊，所以呢，徒弟就问呢，和尚是否心行呢？就说，啊，圣道大师你是怎么行啊？然后我的行就是你的行，因为你的那个行就是我的行，你迷了，你跟迷就是我，那我就在你心中，你不认识我吗？不认识我你迷了吗？你要认识我无处不在呀，是不是？不认识我你就迷了吗？你怎么不认识我呢？认识常佛吗？你不认识常佛，那就是你自己迷了，知道吧？如果你认识我，他彻天彻地的，彻心彻悟的，是吧？你要不认识我，那你就迷了吗？那什么叫 就是这个，知道吧？所以和尚后来78岁啊，后来78岁啊，这个因为他禅师，他禅师不出门嘛，30年都不出门啊。后来这个在承天寺啊，承天寺有一个方丈的位置空着，那个太守呢就想请这个无德禅师去这里当主持，一年请了2-3次，他就是不去啊。要是我们就巴不得出了那么大的一个寺庙，是吧？大寺庙怎么不去呢？可是他就是不去。后来这个长官呢就跟那个请他的人打了50大板，你怎么请一个人都请不来，给他打了50大板，下决定说你再不请过来你不要来见我了，就是你死吧算了啊。后来这个人就战战兢兢的就跑去，又到了太子院，他当时在住在第四镇太子院磕头，对那个无德禅师磕头求哀求啊。他说善哉大师啊，你要去啊，你不要去，你再不去的话我的命就没有了，我就无路可走了。后来善哉大师笑着说，哎，贫僧30年都已经不出山了，已经年老衰病了，你非要我去前往，那你就回去吧，我随后就到啊。后来那个使者呢啊，只要大师答应，那我就回去啊，我向长官去说一下。于是呢这个善照大师就我叫无德禅师吧，无德禅师啊，就把所有的出家人都叫在一块呢设斋，他说我要走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吃饭的过程之中呢，他就问这个众生呢，谭导生要处就到了，要走了。他说谁愿意跟我去啊，谁愿意向着过去啊，有一个出家跑过来，哎，我愿意跟你去前往那个寺庙去。他因为别人都以为他到一个别的寺庙里去，他我又跟你去。后来善照大师说，他说你一天能走多少里啊？那个这个僧人说，他说老子就师父已经年老了啊，尽管往少地方说吧。他说我一天能走50里。善照大师说你追赶不上我。后来又一个出家人跑过来，他说我可以日行70里。后来那个善照大师摇摇头，你还是赶不上我。后来跟着师父多年的使者跑出来，他说我能谁的，只要和尚到什么地方我随即就到啊。他说你可以啊，你是真能谁得的啊。后来这个善照大师点了头，然后他说那转过头来就对狮子说，那我先走了。说完那个善照大师就放下筷子安然而化，就圆寂了。真的没想到的就是更神奇的这个事情，就是说那个愿意跟师父去的那个使者就站着也往生了，两个一起往生的，哇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所以这大德你看看一下悟到了这个生死自在，他为了满足他的愿望啊，就真的去了啊。现在记得了，那后面还讲这个小故事。无德禅师啊，有一些小公案啊，也特有意思的。无德禅师呢收了不少青年人学佛，大家都是以慕名而来跟他学禅。所以禅师呢叫大家把所有一切都不准带进山门啊，在禅堂里要修会舍身教育常住，性命付给人天。也就是说啊，你进山门的时候你不要带着东西进来，什么都不要带，除非你带几件衣服进来。你把你的舍身交给常住，舍身就是个肉身了，交给常住，交给寺庙，你的性命付给人天。但有学生有的呢好吃懒做讨厌工作，有的呢这个贪图享受，盼远了俗世， 就是每个寺庙都有这样的现象，不喜欢工作，不喜欢干活，而有的呢喜欢呢好吃懒做，有的贪图享受啊，这个对俗家的呢那些居士啊特别攀缘，这样的人都非常多啊。不管哪个寺庙的五德禅师呢，看到这些出家都这个样子，没办法，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啊，讲了一个故事说啊，有一个人死了以后，他的神识啊到了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呢就是阎罗王，是吧？他进门的时候见到阎罗王，阎罗王就告诉他，他你喜欢吃吗？灯边，在灯边，在我们这里呀、啊、有灯系啊，吃，任你吃，允许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那个神识很开心，我就是喜欢吃。还有呢，还有问你喜欢睡觉吗？他说喜欢睡觉。那么说你可以睡很多年都没人打扰你，你就好好睡。后来又问你喜欢玩吗？他喜欢玩。那这里面各种娱乐任你选择啊。你是不是讨厌工作啊？是讨厌工作，我保证这里面没有任何事情做啊，也没有人管你。因为这个人呢啊，这么好的事情，他肯定就想再留下来了，他高高兴兴地留下来了，吃完就睡，睡完就吃，吃完就玩，玩完就吃，睡足了就去玩，边吃边玩边睡。三个月下来以后，渐渐的有点不是思维了，找不到感觉了，因为就没有思维，说于是他就跟阎王去商量，他说这种日子过久了也不见得好，因为玩的太多，我已经提不起兴趣了，吃的太饱我不断的发胖，然后睡的太多，我每天大脑子变成迟钝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份工作做一做啊？阎王说对不起，这里是没有工作，就是这样子。又过了三个月时间，那个人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忍不住了，又向阎王道，这种就是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如果你再不给我工作，我宁可下地狱。啊，阎罗王这么说啊，你以为这里是天堂啊？这里本来就是地狱。他使你没有理想，没有创造，没有前程，渐渐腐化，这种心理的煎熬要比上刀山下油锅的皮肉之苦还来得更叫人受不了。这里面就是让这里这样受苦，就是说让你腐化自己，没有前途，没有创造，没有理想，就这样的活着，让他跟猪一样。所以呢，禅不是背阳打坐，背阳打坐的是近日，这是近日禅的一种方法。真正的禅是什么？搬柴运水是禅，腰食转米，腰食转米是禅。就是说什么？就像搬柴运水是吧？天天的，你看那云居山两个禅伙子死，他这个搬柴运水30年是吧？有一个现在往生了，一个还在啊。腰食转米，就像六祖大师当中腰食款在身上啊，这样舂米。他这个就是禅，你要在里面体会禅，懂吗？就是你要了解，在我们生活中要体会心，禅者心也，对吧？那个定者静也，就是说你心在外面的境界叫做定，定才用来接触这种境界。如果你没有定的话，立即下地狱，一层恨就下了地狱，因为你有过去往昔所修的定境，定境就是福报嘛，就是说虚空啊、大地啊，它本来是善的，但是你可以把它聚在一起。不是自然的，是你的这个福报凝固在那个地方，产生空啊、色啊、色身相，色身相本来是空的，你看变成好多颜色。我们把色拿出来吗？拿不出来的。我们把声音拿出来吗？我们香味拿出来吗？地性、水性、灰都是拿不出来的。可是呢，我们现在就看到形状，这个形状并不是外面真有，是你心的福报，知道吗？心就是禅，境就是定，叫禅定。我们是无界的禅定，有天界的禅定啊。他说禅定，如果你没有禅定的话，这个东西就散掉了。您现在看到虚空它会散掉的，为什么呢？你要做禅定，虚空粉碎呢，虚空可以碎掉的，就是说你没有福报，虚空就没有了。你今天见到看到都是你上辈子的福报修来的，禅定功夫啊，是吧？所以搬柴运水这个都是你禅定的功夫啊。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面去要了解，先要了解禅 了解心，哦，原来办事就是心，啊，干活就是心，烧饭就是心，你要悟到这个了。你说犁田锄凿，就是挖地呀、啊，那个就是这样，过去挖着挖着就开悟了。还有那个凿根碗刻啊，都是禅，那都是心。所以呢，不能够离开它。你好吃懒做无明之中，哪晓得去参禅呢？参禅就是在生活中体会禅啊。如果你不能体会，在睡觉昏迷了，懒惰贪着感官享受，那每天就是这自私自利，慢慢的人越来自利，你怎么去感受禅呢？啊，这个人要勤快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越看禅越勤快，越看越清净，所以你一定要在这里体会到，是吧？劳苦牺牲就是禅，方便灵巧就是禅，喝伴教化就是禅啊，无禅就是地狱，有禅才是天堂，才是极乐，是这样讲的啊。所以这个体会。第二个呢，无德禅师讲四禅，那四禅呢？他说是一个吃猪跑过来，他说无德禅师啊，我家里呢家境很富裕，但是呢一直悠悠寡欢的，就是说内心呢都有忧郁症一样啊，内心不快乐，孤独，是吧？对啊，他说连一个谈心的人都没有，这如何才能有魅力呢？啊，才赢得别人的欢喜呢？啊，无德禅师说啊。我的生说你能够随时随地啊与各人合作，与各种人合作，有不一样的慈悲胸怀啊，讲些禅话，听见禅音，做些禅事，运些禅心，就是有魅力的人呢，是吧？就有魅力的人。其实我们人跟人家合作要用禅心跟人家做，知道吗？禅就是说你见到相的时候要见到你的心一样，这样去做事情才对呀，是吧？你不能够人我对立呀，是吧？你每一个禅心做事情，哪个人不对你恭敬呢？是吧？你老是一个对你分别执着啊、孤独寂寞对别人家反者的心，那你不就是孤独的人吗？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要多讲些，要有慈悲胸怀，然后讲些禅话，讲话讲出来都是心法，讲出来的都是诚心诚意的，是吧？都是跟相，什么叫跟心相应的？心是无体的。那我们讲恭敬心、忏悔心呐、感恩心呐，用这种心来讲话，听一些禅的声音，禅的声音就是不分别的声音，知道？对别人家不分别，不执着，知道？做一些禅事，做什么事情呢？不取不舍，都是内心呢充满了啊这个心。他说用一些禅心，什么原因？那这样就有魅力。所以我们做一个有魅力的人。嗯，不要去分别的，不要去一天到晚去抬高自己，不要一天到晚炫耀自己。我们做一个禅意的人，把这话要听进去。吃猪他就问了，他禅话怎么讲啊？他什么叫禅话啊？所以无德禅师说啊，他说就是你喜欢说喜欢的话，说真实的语，说谦虚的话，说利人的话，就是说你在讲话的时候呢，而讲欢喜的话，不要老是讲烦恼的话。你在别人面前老是就是令人家怀疑，在你一块的时候，你自杀的运气都有了。那你这样的，你叫人家怎么欢喜？你要真讲的话出来，让别人家都道心精进，是吧？让别人讲了以后，人家心里面就升起一个修行的心，这个叫欢喜话。让人家一听到这个话以后，内心中啊不满的事情都没有了。讲真实话，让人家的虚假心就没有了；讲谦虚的话，让人家公傲慢的心就没有了。就是一个公傲慢，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面，他说：“你出家的人是干什么的？”我说：“我一看那个比较公傲慢，我说：‘哎，出家人是没有用的，出家人在外找不到妻子，也找不到工作，也不能赚钱，所以就破了庙的出家了。’后来他马上就谦虚心就出来了，然后跟我讲：‘哎，不是，佛家的文化怎么样怎么样？’他跟我就谈这些非常高的话了。”你看一想，你越谦虚，你看被人家话头就转分了。你要跟人家出家怎么了不起，就讲不讲？他马上就出家了，好多骗子呢，真的。你要跟他一讲好的东西，他就会跟你讲坏，你知道吧？你要讲坏的，他就讲好。所以要学会了讲长话，知道吧？说真实语啊。后来那次女就问他，那什么叫禅音呢？怎么说禅音呢？我的禅师说啊，他禅音呢、啊，就是化一切音声成微妙的声音。就是说你心里面呢，他说所有的声音在你面前变成心的声音，变成无相的声音， 变成无分别的声音，是吧？把骂你的声音变成慈悲的声音，人家骂你，你反而慈悲，我把你什么地方搞痛了，什么地方难过啊，就变成慈悲的声音。把诽谤的声音变成帮助的声音，不然我想诽谤你，人家在诽谤我，哎，反而变成我帮助你的声音，是吧？哭着闹着这些粗语或者粗语，然后说在你心中听到的呢毫不介意，人家骂你说你啊都毫不介意，哭闹声不要讨厌人家，知道吧？这方面呢，人家讲话重了一点呢，不要生一点点讨厌之心。讲话重就重嘛，讲到我的头两个徒弟在打架，我看到哎还有这么力气打架，只要不打死没有关系，还有力量嘛，这个就代表他有勇猛之力嘛，有一点他杀这应该也很厉害的，是吧？杀樊老周，他有这个力量跟人家打架，他一定有这个力量破樊老周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听到都是残音，是吧？听到的是微妙的声音，所以呢不能够讨厌他，不能讨厌。看人家丑陋马上就说诽谤了，是吧？看人家漂亮然后生嫉妒了，这样就不好，是吧？所以呢禅师又问了师尊，那禅师怎么做啊？什么叫禅师呢？五德禅师说，禅师呢就是布施啊、慈善啊、服务啊，他会法事的一些事情啊，比如说持戒啊，这些东西那都是我们的禅师啊，就是说供种花啦或者是放生啦，都是禅师啊，都是心事啊，都是心的事情。不要我为放生我放生，不是为放生，这是我心事啊，心上的事情啊。我不吃持戒忍辱精进，它本来就清净的啊。你不能够生对立分别，知道吧？一对立一分别一执着就麻烦了，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心的声音。只要你不吃慈善，都是跟佛性相应的啊，服务大众都是跟佛性相应的。你打菜给别人家，那都是心的声音呢，心的声音呢。为什么听不到心的声音呢？是吧？很多人他不懂得这个道理，听到的是嫉妒啊、嗔恨、不满，然后这个分别心好重。所以我们不要管别人的事情，你只管听，你静静的听全师的声音。就说人家骂你说你就听，我是用一颗佛心做就可以了，不要管人家的善恶好坏，知道吧？所以你自己做好。现在我们只靠自照顾自己，别说我们把自己照顾好了，别人一定能照顾好，是吧？你照顾好了就没有分别心、对立心了。什么叫禅心呢？什么叫禅心呢？他说啊，无德禅师说啊，禅心就是你跟我啊是一个心，生跟法是一个心，就是说法护跟生人心是一个，知道吗？所以呢反圣腾土啊，反圣腾土，你跟我都在一个心上，我们是两头蛇，知道吗？你造恶你会把我毒死，我造恶可以把你毒死，知道吗？我造善我可以养你，你造善可以养我，但是我在造恶，我在造恶，你在造善，那大家可能这中间就有卡，是吧？就或者你造恶我做善，我们也有卡。是因为我们要令一些尊生来做善事，因为我心即是你心，你心就是我们是双头蛇而已，知道吧？我们统一个心。圣跟法，我在这个地方讲法，你说佛知道不知道？一定知道。如果你真的这样体会的话，你就会认真的对待你自己，是吧？你现在在听法，佛心跟你心是不二的。你米罗跟你讲，为什么让你跟佛？佛怎么不知道呢？佛是觉者嘛，他能知道我在讲法，他也能知道你在听法。我们是同一个心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你听法听完了以后，你吃了善业，你跟佛同体；你要吃恶业，你就会把佛伤害。佛陀你是伤害不到他的，但是呢，你伤害到你自己，会让佛陀更麻烦，因为他要逗你呀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，因为你一天不成佛。佛是不会成佛的，因为你跟他是一体的嘛。所以呢我们要想正报佛恩，其实让自己斗了，是吧？普利一切，就是说你要普利一切心就对了，包容一切，生法是腾脱的。我是反复，我做不到圆满，但是呢我知道我的心跟佛心不二的。我现在在讲法，我内心非常体会到佛跟我是一个心的时候，我一定相信到佛都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嘛，佛能知道吧？是不是？所以我现在听，我现在在讲，佛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是吧？你真的能感受到我在坐着这个地方听，我在说法的这个人，佛是明明人家清清楚楚的，那你一念回向不就完事了吗？你一念回向跟佛心就报了吗？佛陀的慈悲心融到你心里面去了，你自然就会感动啦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大家要体会到佛的心。南无阿弥陀佛。